ชาวพุทธเรานะ
我们佛教徒啊，
要เชื่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รม
必须要相信业，
เรื่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กับผลขอ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
所作所为和所作所为的结果。
กรรมมันก็มีสามส่วนนะ
业有三个部分，
ทั้งชั่วทั้งดี
既有坏的也有好的，
กลาง
也有中性的，
มีทั้งกรรมทางใ
จ，有心方面的，也有这个语言方面的，也有身体方面的。
ทำกรรมอันใดไว
้这个造了某种业，必然会接受到相应的果报。
ทำชั่วต้องรับผล。
做坏的必然会接受到恶的果报。行善必然会得到善的果报。因此我们佛教徒相信的是业果法则。我们不应该去这个干坏事，而尽量把这个身口意好的业这个做到最好的程度，不停地去提升自己。然后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干坏事的人的那些这个例子，那些造很恶业的、很重的恶业的那些，就很快就会看到结果。如果没有那些好的善业在背后的话，然后那个恶业就会现前。如果是恶业是很重的，那个就会这个。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了。
当我当在呢，
一定要用心去持戒。
没他们敢敢说了，我他们培养
不这个干坏事，尽量去做好事。这个持戒呢，其实就是在身口上面不去干坏事，那个是属于我们的美德。
因为
尤其是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想离苦，但是如果我们不持戒，那是不行的。尤其是更越来越微细的修行的时候，那边一丁点的这个戒，都会这个让我们的心会有一些这个蒙上一层阴影。
อุปัชฌาย์หลวงพ่อนะท่านบอก
หลวงพ่อ的剃度师说
บางที่บางแห่ง
有些地方啊
เขาไม่ค่อยสนใจเรื่อง
ศีลแล้ว对于持戒已经没有兴趣了
เป็นแต่คนที่ตั้งใจอยาก
除非是那些真心想修行的人才会去认真的持守大部分人都已经不知道说它有什么意义看起来都很浅很肤浅看起来很愚痴很愚笨但是一个人要想修行是不可以缺对于修行是不可以缺失的戒什么时候缺失我们的心就会蒙上一层阴影比如要想来龙坡的寺庙出家必须要先要检测他的这个历史他曾经出过家吗如果曾经出过家一旦到这地方来出家的话就必须要这个回顾他在出家之前这个曾经有没有哪些这个戒依然还有破戒的地方还有残留的如果是能够纠正的那些破戒的行为比如 Sankhadisit 这个破戒的行为是可以纠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出家人心里面有淫欲心然后去触碰这个女性这个必须要是有淫欲心但如果是因为要救女性这个那个不是或者是去追求这个女性出家人如果去追求女性那个也是属于 Sankhadisit 这个破戒的这个总共有13条那个是属于这个是比较重的这种破戒的行为当然有4条这个是绝对不能犯的这个破戒的行为 如果来到这个寺庙的话，就必须要先要检查，先要检测。如果这个曾经破过戒，就要想办法要去，先要去把以前的要纠正，曾经这个做过的，而不是说还俗了之后就消失了，就一笔勾销了。比如说，三卡迪塞那个破了那个戒，还没有去这种这个那个没有去清除的话，没有去那个的话，依然还是会蒙上一层阴影的。如果这个眼神很快的话，一看脸就知道了，那个心是灰蒙的。真正的修行的这个那个强调实修的这个出家人，非常的强调这个戒律的。这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大迦扎奢尊者，他是已经是这个真正的阿罗汉，但是他非常严格的去持戒。有一次他在山洞里面，他平常也在山洞里面，他去托钵回来，在他的这个那个山洞里面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干净，看起来很好。哎，但或者想说是不是弟子为自己这个清扫的，来这个扫干净的。好几天也观察，哎，发现弟子们并没有来，弟子们也是一样也去托钵了的。观察来观察去，发现有这个那个看不见的众生，那并不是指这种这个鬼道，而是指天神。这是女的天神，特别的这个信，特别的信奉他，所以就会尽量去来护持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护持他。别说在这个努力的去这个扫那些灰，他一旦看到了之后，哎，这是女人啊。然后就跟他讲说，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要进到我这个山洞里面了。这个天神就觉得很伤心，觉得说我是天神呢，同样也想得到功德，那为什么这个尊者你不给我们机会呢？说不可以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是女性，即便是这个天神，而不是像我们是这样的色身的这个他依然很严格，不可以跟他这个在一起。现在这个非常的这个松懈，这个包括这个母的那些动物，比如说母狗，出家人去喂养，在疗房里面喂养，那个也是不正确的。那个称之为戒是有些缺损的，还没有来到这个彻底的这个不再已经损失了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身份。事实上来出家修行的这个，如果这个真的是以生命在持戒的话，这个我们在三藏经典里面看到过，这个在那些这个注释这个经典部分看到很多这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他是这个独觉佛，他被恭请到去应去到这个村里面那个百姓家里面去这个应供，然后这个家里面装潢的非常的这个豪华，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因为那种有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珠宝，那个国王想让他来供这个他已经是独觉佛了，他要托钵。那个金匠只是想着来供养这个出家人，然后没有注意，然后结果这个他养了一只鸟，那个鸟是吃肉的，然后他看到那个红色的这个珠宝，他以为那个是肉，所以那个就把那个吃进去了。那个主人不知道，然后这个他只是这个看到出家人回过头来看到了，然后呢？这个金匠啊回过头来看，哎，没有看到这个珠宝了，所以就有疑问了，所以这个出家人偷，是不是出家人偷了？然后就去折磨他，这个让他把这个宝石还回来，但是他就是这个 不作声，然后再被折磨到血都流出来了。最后这个鸟看到有血了，然后准备来吃肉的，这个主人就生气了，正准备要这个那个找这个出家人咬他，让他把珠宝还回来的。这个鸟飞进来了，结果把这个鸟给打死了。然后因为他真的生气了。这个鸟一旦死了之后，这个出家人就说，因为他是独觉佛，他就说，这个鸟啊，把那个珠宝吃进去了。他最开始没有说，如果他一开始说的话，那个人一定会把这个鸟给杀死了。他就是这么持戒的，非常的严格。要想见法，必须要心意坚决，必须要好好的持戒。那些已经见法的人，他们也依然在持戒。而我们仅仅只是要五戒，还没不至于这个严格到像龙婆所说的那种程度。那位独觉佛，他被折磨，直到这个那个金匠，结果获得了这个珠宝了之后，就跟他去求忏悔。求忏悔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是无法清除业的，那个是两回事。求忏悔就是。不至于彼此之间再埋恨在心，但是曾经已经做完的那个业怎么样都会有果报的，没有谁会超过业。不是说独觉佛这个允许了说这个业报就一笔勾销了，所以大家必须要小心那个所有的恶业，即便是求忏悔了，那个坏的那个果报是不会一笔勾销的，怎么样都要接受到相应的果报，所以最好不要干坏事更好。那些干坏事的人是因为自己的愚昧跟愚蠢，有时候希望得到很多的一些这个背后有一些利益暗藏的背后，就去干一些坏事，去伤害那些从来不已经不伤害的人，不伤害别人的人，这个是恶业是很重的。有时候会立马就会看到果报，立马就会看到果报。坏事，无论哪怕是一丁点都不要去做。五戒要持守，至少我们不在身跟口上面做坏事，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这个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戒，这个是回避对别人的伤害，透过身体去伤害别人，去杀害别人，去偷盗别人，去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第四条戒呢，我们不透过自己的语言去伤害别人，这个去骂这个骂那个栽赃陷害，那个都是恶业。至于第五条戒是不伤害自己的决心跟正知，不去对那些上瘾的那些事物。实际上我们的大脑正常的已经是在下堕，已经老化退化的，如果再去喝酒再去吸毒的话，那就会这个更加的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觉性。有的人想着，有的人误解了，说修行很好了之后大脑不会老化，不是的。他们以为说大脑老化那是因为这个悲伤，这个老化并不仅仅是因为源自于悲伤，这个别说那个大脑的这个血管这个硬化了也会老化，这个包括这个大脑这个时间久了也会老化，包括这个高僧，别说那些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这个 有得了某大脑里面得某些病了之后也会老化，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大家呢还没有老化，就别去透过那些这个容易吸毒上瘾的那些事物来伤害自己。这个所以五戒是非常有好处的，至少我们不去伤害别人，不也不伤害自己。这个不伤害的心，然后是冷静清凉的，禅定就会很容易升起。禅定的意思并不是指宁静，那是指这个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的这个状态。如果禅定足够的话，就这个心啊就会这个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会跟自己在一起，不需要呵护，那是自然是这样的。这个觉心也会自动自发，禅定也会自动自发，最后禅定也会最后智慧也会自动自发。要想让自动自发之前，必须要先要刻意的去做。要想训练禅定，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在我们有临时的家的时候，比如我们佛陀佛陀，然后作为临时的家，或者说我们呼气吸气作为临时的家，在心迷失跑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更快一点的意识到，比如说我们佛陀佛陀，一旦我们有觉性，就会去想别的事情，然后代替来念佛陀了。我们佛陀到习惯了，一旦无论发生什么都念佛陀佛陀，在迷失的时候，这样迷失就不会太久，这个很快就能意识到说自己忘了佛陀了。或者是我们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有这个身体呼吸作为临时的家。龙婆并没有这个让大强调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龙婆是让大家看呼吸的这个身体作为我们的临时的家。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心就会跟呼吸联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奢摩他，接下来呼吸就会慢慢的停止，呼吸停止就变成光明，心跟光明在一起，然后升起喜乐，升起一心，心就会入定，就可以获得奢摩他，那只是获得休息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吸气，我们的心是知者，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行住坐卧，设法在行住坐卧，明法也就是心是作为观者，要努力的做这个，以这个用这个原则，这个就是它本身里面包含着分离名色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身体呼气，心是观者，身体吸气，心是观者。除了会获得宁静之外，我们的心还会安住起来。比如一旦看到身体呼吸，我们的心跳去紧盯呼吸，觉心及时的意识到说，哎，心浸泡在呼吸里面了，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观者。或者是我们看到身体呼吸，心跑去想别的事情，觉心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安住起来了，就会看到呼吸的身体是一个部分，是设法。作为观者的心是明法。如果我们这么训练，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而不是说看到这个呼气吸气，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呼气身体吸气，就会知道呼吸的身体是设法。作为观身体呼气吸气的知者，那个是明法，我们就能够分离明色。这个是属于这个开发智慧的起点。如果分离名色，无法分离名色，无法分离五蕴，就无法开发智慧。因此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并没有去看脚。如果我们进行的时候我们去看脚，就类似于我们观呼吸的时候我们直接去观呼吸。在观呼吸的时候，我们在观身体呼吸的时候， 身体呼吸，心是观者，在进行的时候身体在走，心是知者，在做的时候身体坐着，心是知者，这个我们就在分，能够分离名色，就会看到色是一个部分，色呼吸，色行住坐卧，色是一个部分，名法也就是作为知者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一旦我们能够分离名色了，我们已经获得初级的智慧了，慢慢的去继续修行，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明法设法，他们有因，它不是无缘无故升起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呼吸，我们的身体行坐坐卧，比如我们的身体行坐坐卧，它有因，也就是心在指挥，或者身体动，心在指挥。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就像一部机器而已，去看身体呼吸，去看还没有死就会有呼吸。如果这个，因为这个身体特别的苦，所以心潜意识就会去指挥身体去呼吸。慢慢的去观，就会看到所有的设法，他们也是有因的，所有的名法也是有因的。比如我们的心啊，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它也有因，它接触到满意的这个境界就会有快乐，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就会苦。这个有触就会升起感受，然后心就会升起欲望执取，升起这个有，升起生，升起苦。因此无论是明法还是色法，都是有因才会生的。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我们就会慢慢看到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色法还是明法，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无法控制，就会看到。但是这一点依然没有契入到毗婆舍那，那个是初阶的智慧。一旦我们能够分离名色了，慢慢的去体会色法，每一个色法生住灭，名法每一个名法生住灭，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在思维三法印了，而是真的看见。比如生气，有的人生心重，我们就会看到生气是自行涌现的，我们并没有让他生气，无缘无故生气就会生气，事实上是因为心接触不喜欢的境界，嗔心就会生气。一旦嗔心涌现，一旦嗔心升起，就看它涌现，然后它会灭掉，别的也是一样的，升起了就会灭，生了就会灭，心里面的快乐生了就灭，心里面的苦也是生了就灭，善生了就灭，贪嗔痴生了就灭，不停地去观察，到了某一点心就会动悟，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毁灭，所有升起的一切的现象全部都毁灭，这个是属于绝顶的智慧，这个是非常好的智慧了。如果心能够明白的这一点，心就会见法，这个称之为这个获得见法之眼，就会知道某一些东西升起是自然的现象，那些所有的一切灭去是自然的现象，升起的现象会灭去，这个称之为这个行法，有因就会生，这个称之为这个行法，行法 既有包括设法，我们的身体也是属于刑法的一种。这个念头、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心也是刑法的一种，生了就灭，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所有的刑法是无常的，诸行无常，生了就会灭，有了就会没有。所以这个诸行是苦，也就是他们无法保持不变，他们被逼迫着要一直要被消逝。这个也有这个不是这个刑法的，也就是这个无为法，也就是涅槃。涅槃是没有生也没有灭的，因为它不是属于刑法。我们来探好好的探究这个刑法，也就是有为法。我们把有为法探究得很好了，到某一天就会碰到无为法，也是那个超越这个生灭的现象。至于蕴界，他们是属于这个有为法，怎么样都会生灭的。有就会有灭。我们修行直到心来到无为法了，那个类似于就是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有个比喻，就像我们这个搅这个冶炼那个椰子，最后把它这个榨成汁了，这个那个椰油跟那个酱也不会融在一起了。心啊，如果探究有为法到彻见了之后，最后就会抽身出来，就会超越这个有为法，变成了无为法。一旦心抵达了无为法，就再也不会跟这个有为法聚合在一起了。至于有为法，它就还是会老病死，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就是这一些，我们需要慢慢的去实践、去修行、去精进用功，要心意坚决，每一天都要用功，不停的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能活几年也不知道。在死之前，必须要为自己去找最好的这个宝贝。从来没有持戒的就要持戒，从来没有训练禅定的就要训练，从来没有修习毗婆舍那的就要去修，慢慢的去提升自己，有彻底的去提升自己，比如升起智慧。初阶的智慧就会看到这个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会灭。中阶的智慧就会看到所有的设法本身就是苦。这个高阶的智慧就会看到所有的名法本身就是苦，会摆脱名色。就会认识无为。在修行起步的阶段的时候，都会坎坎坷坷，摸着石头过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别说我们大家了，就算悉达多太子，他离开皇宫来出家，他也是坎坎坷坷的。修行有时候会太紧，有时候会太松，慢慢的去探学习，某一天就会动，有一天动物，然后就离了苦。这个戒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不会，再也不可能，之后还有刻意想去破戒的，这样是可能是不可能存在的。心就会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安住，而自行安住，看所有的一切就会看到空，
空，
看自己的心，它也空。这个感知到身体，身体也空。感知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空。那是这个空是平等的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因此要每一天要去训练，起步的阶段先要好好持戒，别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然后去破戒，别只是看到这个只是追求舒服然后去破戒， 要去战斗。
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แต่ละองค์
高僧大德每一位
ตั้งแต่ครั้งพุทธกาลมีพระ
包括从佛陀的时代以来这个是佛陀是第一位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个传记全部都是一路这个战斗过来的没有说谁这个无用这个是什么也不做就顿悟了的没有全都是这个一路辛苦走过来了的如果我们不去战斗我们就会输给什么输给烦恼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新的自然状态下就会一直在下堕如果不去战斗就会不停地下堕起先这个下堕的不厉害我们做坏事的时候起先我们还会有羞愧心一旦做了好几次我们就没有羞愧心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对于那些坏的行为已经习惯了比如说骗人的人第一次骗人的时候心会发抖这个脸会发热这个但是 骗了好几次了之后 脸也不热了因为脸皮已经厚了没什么感觉了因此所有的坏事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要做要忍耐想获得好的成果必须要去战斗如果不战斗就会输给烦恼习气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今天的声音不太有声音现在这样的这个气候浓迫就过敏这个类似于这个雨要下不下太阳要出不出这样的这个气候这声音就会没有声音这个声音是无我的无法命令好一号心依然散乱喜欢因为境界而苦经常升起的就是贪心嗔心跟我慢必须要有决心才能看得见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了加入了数数看到心跑掉更加这个频繁绝大部分是看到无我的角度不知道是迷失了还是真的智慧真的是看见了但是必须要小心一点心依然还没有完全归位现在你的心往外跑了你能感觉到吗试着呼吸玩儿一样的呼吸不要拉心就只是呼吸现在你有点憋闷了因为你刻意拉的你就只是去感觉看到身体呼吸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这样它就可以归位这个我们不会强迫让心归位因为心是无我的我们无法真的去控制如果什么时候去控制就会憋闷就会苦闷知道它没有归位去呼吸了去觉知吸气了去觉知它会自行归位而且别带你让心去这个迷糊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别去装修让心迷迷糊糊的要觉知自己二号修行是透过精行早晚精行来修行白天的时候观身体呼吸有时候会念诵灭达姑娘最近的四五年比以前的修行进步因为每一天都有持之以恒的用功请求龙婆开示是进步了已经进步了就每一天慢慢的去训练这个很好修了最后三天大雨两天晒网的那就不行了但是要小心你这个要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别去干预自己的心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别去带领让心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心啊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样子的快乐知道痛苦知道好知道坏知道别去带领让心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要去觉知自己先忘了修行把这个首先摸摸自己的脸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吗要用这样的心而不是这个让心半心半水的那个状态那个不行要就是以现在这样的心去修行无论是行住坐卧是呼气还是吸气就是以这样平常的心去觉知这样就会慢慢的进步 三号。
เบอร์สาม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โดยการเดินจงกรม
在固定行这么用功是透过进行和打坐这个每一天半个小时已经有一年多了觉得心更加宁静了这个心更加的那个柔软但是还没有什么进步想请周龙坡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很好了已经是有彻底的在进步了别扔掉身体要去常常的觉知身体你是爱美爱漂亮的人那就要多多的去观身因为身体就会教导我们不美不漂亮不舒服不快乐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不美不漂亮有的只是苦的现象心就不会这个迷沉迷在这个所谓漂亮的世间这个一二三四号四个学员都很好很勤奋不错不停地用功心走神了知道了吗三号心跑去想心跑去想了要及时的意识到一旦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会安住这个醒过来三号不错很好继续用功四号这个听视频念诵这个打坐持之以恒平常是以观身为主能观心就观心会发现迷失还会很久很散乱有时候还会有嗔心会有担心这个智慧往往是用思维在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在开发智慧了心依然散乱如果你的禅定还不好的话心就还没有开发智慧因此要去累积要慢慢累积你的前面的累积不错慢慢的继续用功这样有一天心就会有力量独立凸显有什么东西掺杂在身体里面掺杂进来决心就会及时的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心底里面心里面掺杂进来决心会自行捕捉到比如像你现在心迷失去想了回来觉知身体觉知身体但并不是去紧盯身体你那个是在跳进去紧盯身体了并不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是咳嗽因为还没有这个被传染这种快下雨不快下快要下雨的这个时候就心就会没有声音四号修行的时候心跑了要知道要多多的去训练这一点修行业处了一旦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接下来就会跑得比较短不会跑很久多多的去训练这个一整天训练那个就很好更好有业处了之后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这样你的修行就会进步更快五号在固定什么用功进行身体这个动心是观者一天一个小时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看到每一天的境界是不一样的看到我慢日常生活中依然迷失很久有吃作为是基础是吃依然想好心没有保持中立你说的没有问题你要去如实观那个就不是问题了不停地去观察直到心领会领悟每一天我们的心从来没有一模一样过即便是在一天早中晚我们的心也不一样在每一个瞬间在看的瞬间我们的心是也在变在闻到气味尝到味道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心也会变化在想的时候心也会变看到它的变化不停地看到它们的变化稍微等一下 因为没有声音了。
那还在不管
坐着先呼吸，这个稍等片刻。
เบอร์ห้าเห็นไ
หม？五号看到了吗？
จิตลงไปดูแล้ว。
你送心去看。
รู้ทันไหม？รู้ทันไหม？
要及时的意识到，要及时的意识到。
จิตมันแอบไปทำอะไร？
心偷偷的去做什么？要及时的意识到。
เบอร์หก。
好，六号。
เบอร์หก，ใช้ลมหายใจทำสมาธิ。
以呼吸来修奢摩他。观鼻尖人中这里，不像以前紧跟着，在观身的时候会意识到无法控制，会看到生灭变化，每一次看一部分，每一次看部分是会不清楚，头发不再是一根，那个其他地方也没有固定的形象，就好像是空空的，然后比事实的更加小，就只是急需的观，还是应该怎么做？就是这么去观。你观的已经对了，这个观的每一个人的那些具体的这个细节是不一样的，别人如果你看到，你看不需要看这个一个部一个部分也行的，就是这么去观，去观嘛，没有个我在里面，根本没有个我在哪个部分，就类似于这个是像一个山洞一样的，一个洞穴一样的，不是我，不是我的。去观了之后，不停地去教他。这个身体就像这个洞穴，是心临时借居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去观了之后，不停地去教他。七号。修行是透过思维身体的无常、苦、无我来修行，这个死在呼吸之间都一直在死死去，有生灭但是没有看到，会有烦恼习气，有我慢，无法对周围的人保持中立，不知道说自己有没有这个正确的禅定，可以基本上可以奋力运界了，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看到三法印？
สังเกตจิตเรานะ
要去观察自己的心
จิตเราเกินธรรมดาอยู่นิดนึง
你的心超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正常能感觉到吗类似你把自己的心抬起来这个卡在那个地方别去做要以正常的心去观心的常态以正常的心去观心的常态
ธรรมดาของจิตรู้สึกไหมไม่เที่ยง
这个常态的心感觉到了吗它是无常的无法控制这个是它的常态我们必须要以正但是我们必须要以正常的心去观而不是去把心装修到已经不正常的比如像七号你感觉你心是不正常你感觉到吗你把心抬起来是这样子的别去抬起来那会酸抬什么都会酸的松开一点点这个是属于这个凝照于这个禅定的症状因为凝照于禅定要慢慢的去让自己的心啊从那个卡住那个状态里面松开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一旦出来了之后你的心就会卡在这样的状态要以正常的心去知道心的常态不停地去观如果心依然不正常要及时地意识到是你装修出来的八号跑到哪里去了八号好来了好请讲听龙婆的 CD 日常经常听也这个会努力的去做固定形式练习而且努力的在日常生活中去保持觉知但是依然迷失很久现在会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的心安住然后去观身但是依然觉得很慢依然无法开发智慧有时候会没有信心请求龙婆开示 你的修行很好，而不是说不好，不停地去用功，心这个比以前进步已经很大了。你意识到了吗？现在的心跟以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有进步了，你就要继续去用功，你所这个修的已经很好了，不停地去累积，很好，去继续用功。好，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个声音有限。这个好几个高僧大德一旦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声音啊就会没有了。